书接前文，咱们说好，第二天热闹了，这二杆子传出去了。二杆子说：“谁要检举谁发财，我检举完给我五两银子。”大伙儿看，银子这真的好文银呢。哎，另外说了，真要对上号，还给我五十两银子。大伙儿检举吧，这大伙儿就检举开了，把嫌疑犯都给检举了。一下巡捕抓了30多人，曾国藩吩咐一声：“先押起来，不管真与假，先押起来。将来对上号，调查完了，该放的放，该处置的处置。”哎呀，你看这成绩不错呀！曾国藩心里都比较高兴，马上写折子向皇上、太后禀报，说：“臣自从到了天津，怎么办的？现在有3名正凶。”已经坐实的是凶手，如果我们给他们修复了教堂，包赔50万两白银，再给封的业安葬，再杀掉几名凶手，我看这事就差不多了，恳请皇上恩准。没过2天，圣谕下来了，皇上的圣谕下来了，不但没表彰曾国藩，还把曾国藩痛斥了一顿。特别凶手一条，皇上质问洋人死了20多，我们才杀8个，洋人能答应吗？看来你办事不利呀，不要姑息养奸，不要怜悯他们，杀的是越多越好。曾国藩接旨之后也傻眼了，这心说杀越多越好，得有证据呀，不能草菅人命胡来呀，要想杀人的多了，安上个罪名就能杀，那不缺德吗？可现在手中抓了30多个嫌疑犯，能都把他们处置吗？这些人罪名也没落实啊，哎呀，太难办了，给皇家办事简直头都疼。他正为难的时候，3口通商大臣崇厚一溜烟来了。崇厚是满头大汗，一进门就说：“老中堂，大事不好了！哎呀，这洋人太不像话了！你看，这是洋人，法国、英国联合递来的抗议书，您请过目吧。”好，我现在正在调查解决之时，他们抗议什么，那就不清楚了。您看看吧。曾国藩一看，赶紧把抗议书拿出来，一瞅更着急了。都是外文，一个字不认的，人家那纸都是电光纸，锃明刷亮，嘎哒嘎啦的，都是弯文。曾国藩那么大的学问，没学过外文。这哎，对了对了，该死该死，卑职翻译了一份都是汉文的，一会儿就给送到，您等一等吧。时间不大，有个谋士把翻译过来汉文的这抗议书拿过来交给曾国藩。曾国藩打开一看，傻眼了。咱们说说大致的意思，大法兰西帝国、大英帝国受皇帝、女王的训令，向清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，你国暴民火烧教堂，杀我国的公民，罪不容赦呀，时值2月，至今悬案尚未解决，我们是忍无可忍。曾中堂来到天津也曾2巡了，可这2巡是毫无进展，我们只能提出最最强烈抗议。为此两国训令如下：一、包赔损失白银50万两；二、惩办凶手，不管有多少人，一律砍头示众；第3条，在原址修复教堂；第4条，礼葬总领事封大业；第5条，罢黜天津地方官，从道员、知府、知县、总兵、提督等一律斩头示众，县令10天必须办到，如果10天不能办到，对不起，我两国联合舰队要炮轰天津。下边落款，现在法国第3舰队已经烧火起航，已经到了红海，不久云际在天津大沽，英国第5舰队已经起锚，从加尔各答 赶奔天津，十天后可以到大沽。到那时，两国舰队用最先进的大炮把天津是变为焦土，炮轰紫禁城。你可听清楚了，这绝不是大言恫吓。十天，曾国藩看着看着，本来那眼睛都不好使了，眼眉就立起来。曾国藩心说干嘛？强盗恫吓，无礼之极呀、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曾国藩啪把这抗议书就扔了，他又犯了年轻的时候那个劲儿了，拍案而起，无耻之极。好吧，不大言恫吓吗？来人，赵烈文上来了，大人，传我的命令，马上叫新军全体集合，处于一级战备状态，大炮准备好了，火轮船生火，准备战斗，打。曾国藩都六十来岁了，这又当了大官，多年不指挥战斗了，这一激怒他来劲了，忘记自己多大岁数了。这一传话不要紧，崇厚吓坏了，崇厚哈腰把抗议书捡起来了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息怒，卑职有下情回禀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我大人呐、啊，不可一时意气生事啊！你头脑一热，不管青红皂白，这不行着呀！恕我直言，您知道这个法国人跟英国人这个舰队有多厉害吗？那全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大炮，那炮弹都那么长，那是开花炮，而且他那士兵都穿着新制金刚的服装啊，铁弹根本打不进去啊，人家是训练有素，大兵云集在大沽口，一顿大炮，天津化为焦土。大人呐、啊，到了那时，咱后悔可就晚了。您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要炮轰紫禁城，言下之意要、啊、打到我们的北京。俗话说，国弱无功里，什么意思？你国家要贫穷落后，没什么功理可言，尤其倒退一百多年，只有强权没有功理，说不通就揍你，一打你就失败，掐着你脖子叫你怎么的你得怎么的，清政府不就是这样吗？也不是不想争气，说甘心我就想当奴隶，见了洋人我就弯腰，也不是那样，也想拔着胸脯，也想说上句，没那能耐呀，干不过人家，到时候就得虚声下气。但尽管如此，那当官的也不一样，像曾国藩、林则徐这样的也不忿，怎么的，我弱你欺负我也不行，但是到头来的结果还得失败，那不是意气行事，说不忿，那大炮在那摆着呢，那兵舰在那儿，你战斗力不行，八旗也好，绿营也好，浮化堕落的不可收拾，那兵刨出欺负老百姓，什么能耐都没有，见着洋人就麻爪，那武器也太落后了，一打一盘散沙，人一炮崩过来死多少，哇，散了，你这还能打仗吗？官也饭桶，兵也窝囊，一点没有战斗力，人多凑数不解决问题，这好没有办法。曾国藩一看这份抗议，英国也凑趣儿，你受着什么损失了？你帮虎吃食啊！你嫁着法国也提出抗议，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？这几条能答应吗？绝对不能答应。曾国藩气的就甭提了，崇厚心说：“妈的妈，我的老了，这老头子这怎么了？这是无论如何，我得劝说这老头得答应啊！”崇厚怎么想的？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杀点人算什么？他不死二十多个吗？咱杀一百，行了吧？中国人不有的是吗？活着也受罪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就杀呗，你说你老头心疼什么？ 黑白银50万两，那就100万两能怎么的？又不是掏咱腰包，他不是国库拨银子，要多少给他多少呗。再说杀那些官儿，那些官儿怎么的？官儿太多了，官儿多的都碰腿肚子，县职官员、候补官员都排长队，不用说外省，就直隶省，候补的官儿上至道员，下至知县，这都车拉船载呀，杀几个杀几个呗，那算个什么呢？这老头怎么这样？但这话他不能说，他心里那么想的。后来他一哈腰把抗议书捡起来了，这也是最后通牒呀。大人，大人息怒，要说这洋鬼子真是欺人太甚，像话吗？满纸都是狗臭屁。哎，他心那么想的，嘴不那么说，都是狗臭屁，强盗，强盗逻辑，简直满纸荒唐，欺人太甚，谁也不能接受。难怪中堂生气。不过呢，中堂啊，咱还要实事求是啊，恕卑职直言呐、啊，人家的总领事封大业，是不是叫咱给锤不死的？那是外交官呐、啊，特命全权代表，包括秘书，让给锤不死了，锤不死了，给人家安葬、礼葬，就是风光点隆重点儿，再隆重他也看不着，他不死了吗？咱把人打死了，他又不是一般的人，那咱就接受呗，隆重就隆重呗，花俩钱完事儿，这一条解决了。50万两白银，中堂大人，这跟鸦片战争时候的赔款少的多的多呀，那多少？咱这才多点儿，凑吧凑吧也就够了。哎，你也不用上火，这一条不也解决了吗？哎，至于承办凶手，那凶手还不该承办呢，夺人家的金项链，撸人家的手溜，手段残忍，趁火打劫，趁乱取利，这都是不法之徒啊，您怜悯他们干什么？这种货流落到社会上也是危害不浅，正好利用这机会多杀他一批，警告警告那些不法之徒，你们老实点，如果你们再趁乱取利，这就是例子，不也起到教育作用吗？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？再一条，这个惩办地方官，大人呐、啊，这一条是有点过分。要说杀头嘛，都杀头，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。但是呢，要说不处置也是不行，毕竟在他职权范围之内。在他的地方上出了这种事儿，起码来说他渎职啊，演成这么大的罗烂，他渎职了，严厉处置也是应该的，教训教训这些当官的啊！你们看看，犯了渎职罪就是这么个结果。当然杀头一个两个的，或者这别说了、崇浩一看这老头来劲儿了，今天中堂，崇浩，我问你，其他的诚如你所说，贬了贬了我们还可以接受，唯独把地方大员一律砍头示众，我绝对不答应。你也是当官的，我也是当官的，往一般的情况来说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这是一般的俗话。咱从理上来说，这些人渎职也好，怎么也好，处分处分就可以了。要说砍头，岂有此理？这一条绝对不答应。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崇厚一想，那老中堂您绝对不答应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你先下去，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另外，这一条是绝对不行。其他的嘛，咱们还可以商讨，唯独这一条，我绝对不答应。把我充军，把我发配，得什么后果，我去承担去。这一条绝对不答应。哎，中堂，您说的也对，我们也某些地方也不能太软弱了， 也得采取强硬态度，但是你就绝对不答应，您得交给我个底呀、啊！我已经跟洋人去谈判，我代表您跟他们去周旋，那么就是怎么说呢？那几条我们全答应，对，可以答应。那么这一条不答应，得有个回旋余地呀、啊！您得交我个底呀、啊！我怎么说呀？要说一点不处置，恐怕不行吧？这样吧，这一条。我还坚持我原来那样，地方官渎职可以严厉告诫，仅此而已。告诫太轻了吧，太轻了，那是言辞强横点，告诫告诫他们还是官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那意思啊，您参考，给他打死，就说这些地方官一概免职，交部严议，官撸了交到刑部去议论他们的处分，顶多就是充军发配呗，那顶多是充军呢。当年林则徐不也是照旧吗？这个充军听起来怪吓人的，实质上你我咱都清楚，老中堂德高望重啊，做出个样子叫洋人看看，洋人顺过这口气来了，等过三过五在皇上面前再奏一本，把他们再调回来，不回天津，调到别地方任职去，不一样嘛，这就是变戏法呗。你说有何不可呀？你要不这样的话，恐怕非得决裂不可。战端一开，老中堂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然他吹牛，把天津变成焦土，这说的有点过分，但洋人说话算数，说打就打呀。那阵真打起来，咱向皇上太后咱怎么交代？您别忘了太后皇上是怎么说的，一定不要打仗，一定采取和平办法解决，您别把这事儿忘了、是不是那样过分点？过分咱变通啊，那不在咱吗？跟三位官长还是五位官长讲清楚，让他们心里头有底，表面上做做样子啊，暗地之中再给他点好处不就完了吗？好吧，听你的，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哎，是是是，我谢谢中堂。崇厚擦擦汗，就按着曾国藩所说去答复洋人。等他走了，曾国藩把门关上，点起一炷香来，要练静自功。每番这个心里头想不开了，都得练练静功，不许旁人打扰。曾国藩坐下之后，原来呢盘腿往方凳上坐，五心朝天，现在不行了，体力衰弱了，坐不了了，就坐到安乐椅上，两条腿搭个薄毛毯，闭目养神，点着香静静的想。曾国藩一想啊，想起林则徐来了，我现在要学林则徐可以不可以？以我的身份，以我的地位和声望，我恳请皇上皇太后答应不接受这些条件，马上兴兵以牙还牙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，能做到，但是又想我不能那么做呀，当年的林则徐如之何呀？林则徐宣布开战，那不是林则徐的意思，他也是上了本章了，道光皇帝亲自允许的，道光皇帝下了手诏对英宣战，到头来怎么样？打败了，结果把这责任全推到林则徐身上了。道光皇帝那么英明，那么有作为的君主，到时候还推这些责任呢，把林则徐一撸到底，充军发配到新疆，惨不惨？林则徐招谁惹谁了？皇上批准的，打不过人家，怨国家，跟林则徐什么关系？到头来倒霉的是林则徐。我呢，我恳请，他们也背不住答应，真打起来了，以失败告终，责任全是我的，我得去那个替罪羊啊。尤其这个当今的当权的当家人，还赶不上道光呢。头一个是慈禧， 慈禧是一女人，凡夫无常，此人治国无方，在权术上十分狡猾呀，就这么一个女人，她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？将来打了败仗了，那肯定得怪我，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。再者一说，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，曾国藩看完之后好像没气死，他就回想起来了，98%指责崇厚攻击曾国藩。